谢主有这么美好的一天，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今天早上我7点钟从皮奥亚开车出发，这一路都非常顺利，我享受了这个大自然的美景，这些都是神所创造的。基本上我想起这个诗歌本里面有一首叫做 Morning Has Broken， 这一首诗歌就想到这个上帝所创造这一切美好的事情，很感谢主。但是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会面临到很多的问题，还有面临到很多的看到这世界上不公不义的事情。我想我们从新闻，从你的包装杂志里面，还有媒体，我们大家都现在都是用这个website， 就是 iPad whatever， 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不好的事情，在世上不好的事情，那不仅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会也会都会发出同样的问，都会发出同样的问题，说这个世界到底怎么搞的啊？我的美国朋友有时候跟我聊天的时候，他们会说 What's going on about this world？ 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啊？那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信主，我常常也在问我自己这个问题。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对这么多困难和疑惑，那掌权的呢，管制我们的人呢，却不敬虔上帝，然后又不关顾我们，那我们怎么能够爱他们，又和他们和睦相处呢？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世上恶人滥用了权力，那常常迫害那些被罪恶包围却仍然在竭力行善的人。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你要祝福那些逼迫我们的还不够，还得祝福那在上的人啊。如果你看罗马书12:9-21里面有提到这些事情。但是看看我们的政府，我们现在这些政府，世上这些政府不一定是都是一贯为我们国民求这个福祉的啊。那基督徒该怎么样跟政府相处？那我想这些都是很多的疑问。那我今天试着借着从这个圣经里面，我想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知道神的话会给我们智慧，会给我们力量，也让我们知道该如何去寻找答案啊。那我们就借着这个彼得前书的2:13-17，那我们来看看借着神的话语，然后再借着圣经其他的章节，那我们来更加了解这个神的心意是什么样那我们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在这一段时间能够让我们聚集在一起，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在世上该如何做一个好良好的公民。主，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做，主，但我们相信你的话给我们安定，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如何面对。我们将接下来的时间恭敬地交托在你手里，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在这个书信当中呢，我想我们先了解一下他彼得前书这个是一个书信。那在这个书信的这个背景呢，就是在罗马，彼得在那个时候是在他们的身处的时代是在罗马帝国。那在罗马帝国那个时候呢，是尼禄当权他们叫凯撒就是皇帝。那尼禄呢，当时迫害基督徒，那当时的人呢，对基督徒呢也有很大的误解，他们把圣餐、波饼这些事情叫做好像吃婴孩的身体，或是喝婴孩的血。那爱宴呢，就把它讲作是是男女杂交。那一般的基督徒，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呢是受神的管理受神的管理。那我们他当时的基督徒呢，不愿意参与当时人们认可的那些的淫乱的这些娱乐他也不拜偶像。所谓不拜偶像就是不拜凯撒那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基督徒呢是被看作一个异类看作一个被跟这个当时的社会是不能融在一起的一个群体。那尼禄呢，他也迫害了基督徒。那他当时呢有一个把放火烧了罗马，他想把罗马重新盖过。那他 他把这个责任呢烧放火烧这个罗马责任呢归罪一个基督徒。那我们在历史上也可以看到尼禄那时候怎么样迫害基督徒，他甚至把钉在十字架上，或是把他用火烧，用那个火把烧啊，这个我想烧当做他的在宴会里面把它当做火把一样那么烧啊。那我想这些东西这些事情在历史上都有记载啊。那当时的基督徒身处在那个时代，彼得写这封书信确实来鼓励他们啊。那也借着这个书信也让当时的基督徒可以了解神是要他们在世上是怎么样过日子。那在彼得前书的一章到二章十到十节里面，我想我大概说了说一个把它说明说了就是他在这个十三节到十七节之前他有一些的引言。那引言就告诉我们了，他说基督徒呢，彼得告诉基督徒是蒙恩得救的人，都在神的恩典中，但那个不是结束，是个开始。基督徒呢，因为神的道啊，神的道得到重生的生命，因为我们能够顺从真理而能够得洁净。那得救不但是今生的事情，而且对永生呢是有盼望。那这个盼望呢是永活的盼望，是主耶稣亲自应许的。那他为每一个真心信他的人所预备的地方是不会朽坏不会玷污的。彼得也告诉这些基督徒，他们是被拣选的成为神的子民，但仍然住在这个将要过去的世界。他提醒当时的基督徒，他说他们不再是属于地上的人，而是客旅外国人啊。那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想如果你们有圣经或者你们 APP 里面可以拿出来看啊，这样对照你们可以更加了解彼得说什么。彼得说这些基督徒是唯有你们是被神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当我们讲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如同想到我们在一个住国外的时节啊，或是说你今天拿的你是属神的天国的公民，你是拿天国的护照天国的 passport 啊来到这个世上，就像一个天国来到不同的国家啊，也许像一个如同一个国外的驻外国外的使节，他需要遵守当地的法律，也要尽义务，他们有责任为自己的国家争光啊。当他们碰到与本国的权益有冲突的时候呢，就要维护本国的权益。那意思就是说我是代表这个国家，那你拿了这个公民的你拿这个 passport 到其他国家，也是说我是这个国家的啊。所以这个世上的彼得告诉我们，就是说在这个世上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那呢但是在这个世上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价值观都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当我们知道我们受神管理的时候，那我们更加要约束自己的心，杜绝那种私欲而来的败坏。那彼得也告在这经节当中也告诉我们，他说这个私欲是跟灵魂征战。那我们怎么样来才让人家知道说我们是基督徒呢？那在二章十二节他就讲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那我们有一个要有一个认识，就是说我们是基督徒。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主啊，你是我的救主，是我的生命的主。当你说是生命的主的时候，你是受他管理，你受他来带领。 所以你这一切所做的就要让人家看出你是属他的，这就是我们讲的要荣耀，为的是要荣耀神啊。那现在我们翻看到彼得前书的二章十三到十七节，我把那个在十三到十四节里面，彼得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赏恶罚善啊，罚恶赏善的臣宰。”啊，彼得是耶稣的门徒，他跟过耶稣，他在耶稣在世那三年当中啊，在传道三年当中，他见了耶稣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那在当时的环境里面，犹太的狂热分子呢不承认该撒或者亚是他们的王，他们的王是耶和华，也认为他们只要付税，只要付给神，不是付给罗马帝国。那各位可以在马太福音的二章或者马可福音的十二章那里边可以看到，同样记载当时法利赛人问耶稣说：“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那耶稣说：“拿给他们看这个钱币，在前面里面的像是什么？”他说：“是该撒。”那耶稣就说了：“该撒的物当归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啊，我想彼得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认识，啊，那意思就是说，耶稣说他来到世上，他不是来这个搅乱这个当时的政治制度啊，或当时的国家，或是跟他们是来策动这个政变，没有啊。那我们再看看罗马书的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七节，保罗跟彼得是在当时的时代。那我们也知道彼得是跟随的耶稣基督，保罗呢是在大，他原来是个法利赛人，他是在大马色路上被神光照，他认识了神，归附于神。所以他们在那个两个人在那个时代里面呢，啊，他们可以看就是知道在那个政府他们的感受，他们对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教导是怎么样一个教导。事实上，他们两个人的教导都是一样的啊。那我们从保罗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七节来看的话呢，你可以更加了解他们这彼得在这里面所说的啊。彼得说：“你要第一个要顺为主的缘故，你要顺服这一切的政治制度啊。”那我们看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七节，我来读一遍：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神掌权啊，掌权呢？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个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保罗在这一开始在一章第啊，在十三这个第一节就讲到，他说上帝是万有创造者和维系者，他完全掌控这一宇宙的这一切，直到永远。他命定人类历史中各个政府，是他为自己的荣耀和他人为他个和人的益处，安排这些官员在不同的职位上。那你当敬畏上帝的人呢， 治理我们的时候呢，基督徒就送葬他对国家的掌管。当那个统治者呢是一个不义的时候，或是没有智慧的时候，或是不敬虔的时候，不敬畏上帝的，那基督徒就可能会怀疑上帝的主权。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跟我有，我有这样的想法。那历史中呢，我们可以看见暴君统治，也有看见民主政治，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民主政治的国家。那即使是民选的官员，也常常会使我们失望。但这些掌权者，保罗一开始就是说了，彼得也说了，掌权者都是由上帝设定。基督徒有确实的责任去顺服他们。为什么？因为我们也要顺服上帝，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所命定，我们就顺服他。这是保罗他们的这个 thinking process 啊。那如果你再去看耶利米书，事实上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这一切是神命定。耶利米书27:5-7，那耶利米说了，他就说，我用这是神的话啊，他说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现在我将这些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那个时候，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如果你去看但以理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是的，还有耶利米书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是一个暴，是一个相当的残暴的君王，他呢，神要让他兴起，但是神也可以把他权力拿掉，如果你去看但以理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呢，有一阵也是神智丧失了神智，到野地去躲待了7年。等到清醒的回来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知道这一切都是由神掌管。那没有一个国家呢的权力是从本身来的，没有。不管这些政府是否承认上帝的存在，他的权力都还是来自上帝的权力。他行使这个受托的权力，这个政府啊，是意味着将被责问的，也意味着他会被受到责问，或是受到或是这个种种的限制。那管制的权力呢，是从上帝来的啊。那我们基督徒遵守法纪，是一种遵从上帝的方式。就算是你是卑劣的政府，很差的政府，也拥有合法的权柄，但是呢，上帝的权柄更大。我们感谢主，在圣经里面让我们能够保罗借着彼得能够提醒我们这一点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看政府的性质是什么。那政府的性质呢，是得到上帝的权柄去使用的武力。那所有的国家呢，都本着这个武力来处理事情。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想想看的话，无论是民主或是独裁政体，军国主义或是和平主义，那世上所有的政府的本质就是武力。那这武力是要做什么？这个武力是要奖励好人，还要惩罚恶者。如果你在一个国家里面，你没有个公权力，警察没有武力的话，你怎么样去这个赏善罚恶？那政府呢，也要依赖这个武力来抵御外在和内在的袭击啊。我们再看看，如果今天在我们世上，你需要有个公义，你要保护这些人，保护你的国民公民。如果今天我们在美国国内有这个恐怖分子的袭击，那政府该怎么做？他会不会使用武力？必要的时候啊。那一个国家要保护人民，要免受恶人的伤害，那上帝呢 就将权力和职责交给各个政府，由他们设立、执行和维持公义、法治与社会的秩序。那我们再看看，这我们刚才谈到上帝跟政府，那这个在我们世上，我们看到上帝跟政府之间的这个权柄的模式，我们可以看看有，我们可以再想想看，在历史中啊，在圣经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啊。那这个模式呢，我把它归类就是四种，一个是呢唯独政权，你在历史中面，在教会中也可以看到，有些基督徒呢，在环境很不好的时候，那时候政治环境不好的时候，啊，他们会或者这个军，不管是君王或者这个统治者不好的时候，他们就自己组一个社群，不问政事，也不肯参与这个社群以外的这些的社区的生活，啊，这种情况呢，特别是在饱受压迫或政府腐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在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就会想说，我干脆我离群所居，我就不要跟你们不在这个环境里面，我就不要看到。在当时是很吸引很多的这个基督徒啊信徒的想法。那另外一个就是唯独政权，把上帝的挪除在外，那这时候政府就可以有恶念重生了，为所欲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民主制政治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任何限制统治者权力的政治制度，就认清了这一点，没有人是绝对值得信赖的，啊，那我们刚才提到保罗、彼得也在讲说，不要有私，我们的基督徒，我们不要产生私欲，因为私欲这个事情是常常跟我们的灵魂征战，啊，那当你离开了神的时候，不把神放在你心里面的时候，你心里面的恶念重生，私欲出来，个人权欲欲望出来，啊，这在历史上我们常常会看到，啊，第三个的权柄模式呢，政权高于神权，他们不相这个政权不相信上帝，惧怕政府多于上帝，啊，那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被审问之前，被这个犹太人拉到比拉多那边，比拉多也明明知道他没犯什么罪，他是属于他们，他是比拉多那时候认为是这个是属于犹太人自己本身宗教的问题，但是比拉多呢，他的太太也曾经提醒他，啊，叫他不要去迫害这个，但比拉多最后怎么做？因为犹太人跟他说，哦，你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你就违反了这个罗马政权，啊，比拉多他是不相信上帝的，但是呢，他惧怕，因为他那个权力，他的位置，他惧怕罗马政权，所以他把耶稣交给兵丁，钉在十字架上。另外一个权柄模式，也就是在圣经里面一贯所教导。神权高于政权。保罗，我们在看到的，在罗马书刚才看到那一节十三章第一节，保罗也指出来了，上帝跟国家都有权柄，但是以神权为主导，这是圣经一贯的教导。因为上帝已经授权给国家，这个给这些国家，基督徒应该做一个好的公民。那我们也知道了，我们刚才也看到了。世界上政府都是上帝所设立的，上帝和国家都会审判惩罚不法的人，但是事实上也让我们保罗他们也知道，彼得也知道，啊，法律不能使人变得良善，连叫人品性端正都不可能，啊，政府可以执行这个道德法律，但不论权力有多大，也是没有办法改造作恶的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保罗、彼得讲这句话说：“你要顺服，是因为主的缘故。为什么？基督徒能顺服，是因为在基督里面的新的生命。啊，这个新的生命呢，更新了我们良心， 靠着遵从上帝的话可以保持我们良心无愧。那无愧的良心是什么呢？是宁可不计较后果，你知道有的时候会遭受迫害，有时候遭受排挤，也要做对的事情，要讨神的神上帝的喜悦。那我们再看看事实的情况，在我们的政府当中啊，比如说我们 Peoria Champagne Urbana 都有 local， 这个叫地方政府，对。那你可以看地方的政府的运作，就知道哇，有这么多的事情，有这么多要花费这么多事，要做这个做这个，为了什么？为了当地这个社区的公民的福利着想，那何况是一个国家？那彼得跟保罗在这边提到的，在他当时的环境里面，他们提到，他也是考虑到，也是想到，即使是不好的政府，还是有对人民有好处的地方啊。那我们交税，这是我们常看到，对不对？我们来到一个地方，我现在是美国公民，我当然要在国家我要上税。也许你们是有拿 PR Green Card 的人，他们还是需要上税，我们还是需要交税，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享受他的福利。那在这里面呢，我们所交的税是要用于政府的运作。那不论你政府的服务供应的服务是多是少，我们在我们基督徒当中，我们会想说，这是神所命定，基督徒都应该有享有这些服务，为享有这些服务而感谢我们的神。那前几年我去了，事实上我去加州家去了好几次，因为去看我岳母。那我岳母他们住的地方离中国人聚居的地方很近啊，比如说Country Park 啊，这个什么有些地方就在住得很近啊，圣殿 High 是这些的。当我们去餐馆的时候，去买东西的时候，我就蛮惊讶的。我惊讶的是什么？我去餐馆的时候，上面写着你不能用，我们都平常用 credit card， 你们在现在国内大概都是用那个你们那个 app 就可以直接付款啊。但是呢，我去的地方呢是中国人地方比较多，还有呢是墨西哥人就住的地方，我们叫 Hispanic 啊，美国住的地方比较多地方，他们都是说他们不要比你用 credit card 付钱，他要 cash， 他要现金。我就当时很惊讶，我的朋友美国朋友也是很惊讶啊。我说为什么？你知道我们第一个想法是什么？第一个想法是什么？逃税、漏税，人的心思、人的想法啊。那如果说你要政府要做这么多事情，做对替人民做这么多的服务。你个人的漏税，你个人逃税，你不报税，你享受这样的权利，这也说不上去，也说不过来啊。那何况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会想说，我交多少钱，我赚多少钱，我就向政府申报多少钱。那政府的制度是什么？政府的制度是说，我要知道你报多少钱。但当你自己不好的时候，税务机关的人就来了，他来看。他税务机关怎么看啊？你的生意这么好，为什么只报这么一点点的税，只交这么一点的税啊？这里面就有私欲，对不对？有贪心、贪婪这些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第一个政府，我们政府是因为政府要管理，所以在这管理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到说，做基督徒的。有的时候也会在这个陷于这种私欲的征战当中啊，何况是不信主的啊。那所以保罗在里面，彼得也同样在这个十三章到十七节里面也提到，他说你们要顺应，还要做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啊。 那彼得前书的第十五章二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他也提到，他说很明白地指出，神的旨意是要你们行善。行善的意思就是说，行合乎神心意的事情，可以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我们刚才提到，当时的环境里面，罗马帝国里面的人对基督徒的这个误解是有多深啊？彼得告诉他们，你们一样要交税，你们一样要做法律上所规定的事情，啊，去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不知道。那第十六节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过自由人的生活，意思是说我们是从罪的辖制中，因为我们认识主，我们从罪的辖制中出来，所以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不会受罪来辖制，但不可让用那个自由为借口去做坏事。那我们很多人的时候，有时候会有这种问题，比如说我今天说啊，我们刚刚讲交税的事情，我逃漏税了，啊，我做错了，我再交税，我再把税补上去，在神面前忏悔，这不是神的心意，啊，神的心意是说，你要诚实的申报你的收入，啊，那我们应该借着他意思，彼得就告诉我们，应该借着那个自由为上帝做好事情，过上帝仆人的生活。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三到十六节也提到，耶稣说这些和门徒跟这些跟随他人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去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你们是世上的光，啊，曾照在山上也不能隐藏的，能点灯，不能把它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能够照亮一家人。你们的光是当照在这些人的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就是彼得告诉当时的基督徒，因为彼得跟随的耶稣，他知道他受了神的教导，他知道，所以他原原本本把耶稣的心意也告诉了这些基督徒，再次的来提醒他们。那真正的基督徒呢，我们刚才彼得提到了顺服神的仆人，那真正的基督徒呢，是顺服于权威，是因他首先顺服于基督。我们也许不同意他们的在政府里面的觉得管理这统治者的这政治观点或执法，但是要必须尊重他们的职位。那十七节的时候呢，彼得前书十七节的时候，他就说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彼得也把这一段话也告让我们看到，基督徒在活在地上呢，是作为社会和教会中间的一份子，我们应该有一个正常的人际关系，啊，不要是因为客旅，我们认为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跟他们是不同一国的，但是你还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环境里面，啊，不要是因为是客旅而忽略了这个人际关系。他条件是什么？彼得讲得非常清楚，第一个，你要尊敬众人。意思是说 respect 啊 ，respect 啊，不管他是不是信主的，你还是要尊敬他啊。亲爱弟兄，就爱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个爱在里面，这个洛杉矶英文原文看的话，你可以看到是 agape， 就是基督对我们的爱，那样去对待我们的弟兄，还要敬畏神，还要尊敬在上的。彼得在最后写尊敬君王，尊敬在上，我们的待基督待人接物处事都要本着这个敬畏神而行。我也常常在提醒我自己，我是不是有敬畏神，很多时候是我用肉体去做，啊，我并不敬畏神，啊，有的时候我觉得是不公不义，我要用我的方式，用什么样的方式，啊，常常忘记可能这很可能不是神的方式。 那我们基督徒本身是真的要敬畏神，你每一件事情都是因为敬畏神而行，先问自己如此做这样做是否会得罪神，在我们的心里面是否有平安。我们尊敬的人都必须是出于神啊。如果说你不是出于神的话，你没有办法恒常的去尊敬人。那我们要尊敬人的话，也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要先敬畏神，先怕神，然后才怕人。如果说我们是先怕人而不敬畏神的话，那我们就在这个国家跟大家一样，就这样子，就像彼得他们基督，彼得当时在的基督徒，他们在罗马帝国，他不想走神要他们走的路的时候，他们就要跟他们一起走罗马帝国当时人的生活的方式。保罗和彼得呢，在那个时代，在我们这个经界里面，也说再三提到神上帝全能的智慧，他提醒每一个神的子民不要去策动政变啊，扰乱社区的秩序，反而我们看经节的话，反而是要靠着福音所传达的和平的信息去改变人心。彼得刚才在二章十二节，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他就说了啊，他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的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这就是神的心意，上帝来到世上，耶稣来到世上，他并没有策动政变，他并没有，他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是温温柔柔来到世上，谦和的来到世上，被钉在十字架上，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我们这些在世上的人，让我们有机会跟他和好。所以彼得跟保罗告诉我们，我们靠着福音，好，这个好消息所传达是和平的信息，你也借着和平的信息你改变人的心。我们也刚才讲的，每一个政治制度没有办法改变，每一个法律没有办法改变作恶人的心，你只让他害怕，但是在内心里面他却没有改变。也许以后有机会他又出现同样事情，你现今在我们现在的我们的国家，在现在这个国家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事情啊，进了狱监狱又出来以后呢又进去又出来啊。那如果说你真的能修改变的话，你就不会再走回头路啊。彼得和保罗也提醒我们，在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世代的基督，每一个世代中基督徒的使命都不是毁坏，而是更新。那这样的，这样我们也会面对到一些不好的政治制度、不好的统治者。那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的二章一到三节，他也对提摩太有一个提醒，这也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能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各位弟兄姊妹们，要么你看到这些世上这个社会上不好的制度的时候，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的想法，第一个想法是什么？我想在前篇我们在报章杂志上我们都知道张颖事件，我们也为张颖的事件我们感到非常难过，我们也希望法律有一个公正的、公平的解决，能够伸张正义。 但我们这随着时间的延长，时间的延续，我们还没看到我们该怎么做。保罗在这儿也让我们学习，我们第一个要为这个国家代祷，为这个政治者，为这个统治者代祷。那如果一个不好的政治的时候，破坏到我们的，对我们的信仰有很大的，对我们会遭受到很大的困难，对我们在我们信仰当中遭受很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能信也，我们不能在公开的传说耶稣福音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我们要怎么做？我们感谢主，我们在现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这样的问题。那保罗也告诉我们，你对每一个政府、每一个政治政体，你要为他们代求，可以让我们能够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那圣经上有没有讲到基督徒呢？在何什么时候才应该不服从政府的？我们讲这个话有点，就是有一点啊，会好像会对现今的政府制度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人会不以为然。但是在从神的角度，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我们在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到几个例子。那我把它归类到以下几个啊，比第一个是政府把传扬救主列为非法的时候，那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还是坚持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当我们坚持信仰的时候，我们会受到迫害，是不是？那在使徒行传在4:19第四章中你去看的话，彼得跟他的这彼得他们在约翰在他们在啊、在。在他圣殿里面传福音、传扬神的话的时候，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他们就把他们带到那个法利赛的这个公会里面，然后呢，去审问他，然后也明明白白告诉他们说，不能再传讲这些事情。那彼得当时怎么说的？彼得说。顺服你们是合适的吗？还是顺服上帝是合适的？在这个时候，你为了你的信仰，你要在那个时候彼得他们站出来啊。还有呢，有的时候政府会命令人去得罪神，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有的，在这个出埃及记第一章的时候，那时候法老王去要那些。去替埃啊希伯来人收啊、就是收生婆，就是接生的替希伯来人接生这些两个妇女，说反正是男的，你统统把他弄死。这两个妇女并不服从这个命令，啊，他们知道，他们有那个敬畏神的心。还有以斯帖，冒着失去皇后的身份跟性命的危险，为以色列人的性命代求。以色列人当时是神的选民。那还有在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听从耶利米的这个忠告，耶利米书29章啊，他有提到为这个城市建设，为这个城市祷告，为他们平安祷告，啊，意思就是说你要顺服，在那时候顺服那个在上掌权者。然后呢，但是呢，当巴比伦当这个尼布甲利沙王就是要所有人都来拜他的时候呢，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却不服从。尼布甲利沙王把他放到火窑里面去烧，但神却把人拯救出来。啊，但以理同样也同样经历，在大力乌王的时候，也是在但以理书里面去看的话，可以看得到，但以理也是那个时候他的这些的一起跟他工作的人迫害他，想要陷害他，因为他知道他们是敬畏神的人。他们叫大力乌王下了一个命令，所有人都要拜大力乌王，但以理并不从，他每一天照样打开窗户面对耶路撒冷去敬拜他的神，最后因为这样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去，但是神保守大力乌王，也从他但以理身上知道有这么一位神。在初期教会有很多基督徒也宁愿上吊生命， 也不肯称该撒为主。在我们的这近代当中，在我们这个国家当中，这个美国当中，有没有这些事情？也有。我不知道各位，如果说你们的都略了解美国历史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在1950年跟196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民权运动，马丁路德，对不对？马丁路德 King， 啊，我想大家很多人都知道他。啊，那个时候是做什么？那时候美国是有种族隔离，尤其在南方，在南方。啊，那政府下了命令，迫令基督徒行不道德的事情，因为什么？黑白隔离。啊，那这些马丁路德 King 那时候他们所做的，从教会里面是做和平的方式去抗议政府的这个话不道德的行为。但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在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服从政府的法律的规定的时候，这些事情的时候，因为是政府的不道德行为，但我们也做基督徒的也需要有一个敬虔的明白的明，有一个敬虔的在神面前，我们应该知道明辨是非的心的来主导自己的祷告和言行。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不在啊这个穆斯林国家，我们不在那些对基督徒有敌意的国家里面，也不在那个政治体系里面，那我们是在美国这种民主政治里面。那也有人会问说，基督徒是否呢要不要从政啊？那在政治环境容许基督徒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时候呢，我们都同意我们应该要跟政府保持一个和谐的关系，就像彼得跟保罗所说的啊。但你要怎么达到呢？有人说呢，政治是腐败的，越少参与越好，在不违背信仰原则下，基督徒应该做好的公民，但不应该加入政府的公职，或是投票，或是去当兵。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种想法啊？在我还没信主，我小的时候，我父母亲就告诉我们说，政治是黑暗的，你不要去沾。啊，那也有人说，神赐给教会不同的权柄，基督徒可以同时对两者效忠，也可以为其中一个工作。不过却不应该将两者混淆，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属世的，两者可以彼此互补，啊，却不能在组织上互相合作。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在这个国家，我们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生活而已，我们在这个社区里面还要生活。你的周遭有基督徒，也有不信主的，啊，神也告诉我们，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责任去改善政府的情况。当政治环境允许我们这样有宗教信仰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身份，天国公民的身份，来在世上做光做盐。我想在我们的国家里，这个国家里面也有很多基督徒，他们也去透过参政，也基督徒选举基督徒，或选举基督徒，或有高尚的道德又有坚持原则的一个领袖，然后他们也参加不同的社会上不同层面的工作和活动，建立一个道德的榜样，那发挥好的影响力。政府和教会能共同为人民的利益，彼此能真诚的合作的时候呢，对基督徒、对国家、对我们、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好，因为我们可以进前读路。啊，那除非政府要求人民做有违这个违背神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是需要要出来要反应，我们要出来要反应。啊，在这个国家，我们感谢主，我们还可以投票，也许今天好像还不是公民啊。如果你是公民的话，你可以投票表达你的意见啊。那美国是一个以 基督教立国的，当初是以基督教的立这个这教育立国，立国的国家。所以我们也感谢主，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机会来到当中，也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啊环境。我也知道在其他国家，甚至在中国大陆，我也最近听说了啊，我不知道是什么，因为我没有去过，不了解他的情况，啊对政府对教会的聚会更加严格的管制。我也听到一些宣教士回来跟我们提到这些事情，但不管是怎么样，只要再不违背，我们还更能够敬虔度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聚会的时候，我们还是为每一个政府，不管他是好是坏，能够为他们祷告。那无论是在何处，无论在哪个政治制度，我们是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天国的公民，但是我们活在世上，也不要忘记神要我们做，神耶稣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是世光世盐。所以不论在哪个地方，我们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公民，该上税的就上税，该交税的我交税，该尊敬这个 officer respect 我就尊敬他，像保罗说的该 honor 他的，就是说我以他为荣，我就 honor 他，因为神把他摆在这个位置上面，我们尊重的是这个位置，不是他个人的那个行为或道德行为，我们尊重是他的位置，这个位置让他有个权利去执行法律。但是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我们也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基督徒。我想每一位弟兄姊妹们都可以借着这个经文来提醒自己，如果是你今天是美国公民，你有没有尽上你公民该做责任，交税，服务社区，投票，你为了什么？为了让这个政权能够更好，让你能够更有机会敬虔度日，平安过生活。我们去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赞美你。主也借着你经上的话语，你来提醒我们，来提醒我们，我们不但是你属天的子民，我们有天国的护照，但是我们同时也活在这世上，我们在活在这世上的不同的地方，主你要我们学习顺服在上掌权者，因为这一切都是你，这一切的制度，这些统治者都是你所命定的。主，我们也感谢你，我们也为这些政府的官员们跟这政府的制度代求，求你让我们在有一个环境里面能够来自由的来敬拜赞美你，我们也能够在赞美当中，我们也能够平安的度日。我们将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